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2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是美国大学安全头号威胁，为何校园成为中共镇压的灾区？第二个话题是神秘国安部频频亮相，国安部的组合拳能给习近平帮什么忙？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解决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报告，指独裁政府使用危险的手段恐吓、监视和骚扰美国校园的130多万国际学生学者，而且问题严重，在不断恶化，需要紧急关注，集中中国政府是头号威胁。自由之家通过访谈发现，美国大学既缺乏保护学生学者免受独裁政权持续威胁的工具，也缺乏对威胁的足够认知。由于缺乏体制支持，受害人往往只能独自面对跨国威胁。为何美国大学会变成中共镇压的灾区？美国大学在保护学生学者免受跨国镇压方面是否能有所作为？美国政府仍为建立安全校园做些什么工作？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
陈先生你好。
第二位是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潘先生您好。
陈先生好。
欢迎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周富爽先生，我看的这个报告啊，我有一个感觉啊，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啊，对这个美国的校园呢，实行了一种立体式的一种啊进攻。这为什么叫立体式的进攻呢？你看，是从教室到校园，再到网络监控，再到啊这个国内搞的这个株连的政策啊，它实际上是一种立体性的。那么如果用一句军事话语来说的话，就是美国的这个校园啊已经被共军给占领了。你觉得我这个印象对不对？
非常准确。那么就是在过去呢，其实美国的校园就基本上是这种异议的一个禁地啊，就是任何有异议思想的人在这边都会感受到重重的威压、渗透、监控。像最近很明显的就是在波士顿伯克利，吴晓蕾去威胁伯克利的一个毕业生，伯克利音乐学院叫 Zoe。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件。然后 Zoe 他去学校，要求学校帮助，学校拒绝他。这也是美国社会中间这些各个大学99%都处在这样的这种状况，就是异议的声音发不出来，基本上是完全被中共渗透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现实这个线下的各种活动这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情况。那我们以前也写过一个报告，这主要是关于最近这几年的这种跨国镇压，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那美国校园被中共所控制，不光是针对学生了，那像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在美国的校园中间不受欢迎是一个常态比方说很多学校都有这个亚洲项目，比方说亚洲中心、亚洲系这样的，那么这些系基本上不谈人权问题像天安门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绝大部分学校不会谈这些事情，不会，起码不会像别的话题一样被谈的那么多。那基本上是在思想意识上是受中共的控制，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情况。 所以
那
这
么这
次
个，
这次意义之
那
家这
个
个
一会
是
儿这
一个
个，
很好的总结了，
这么首先就是说我参与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你刚才提到波士顿大学这个波士顿的那个案件，那么在普渡大学也发生了一个案件，就是中国学生孔子豪因赞扬8964事件呢而被这个同学举报，而且呢中国国内的国安呢随后采取行动。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个人举报行为之外呢，还有这个叫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么一个，在美国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忠诚的这么一个组织，他不否认自己跟中国官方的这种直接联系。那么，这样一个组织性的形态呢，也在美国大学里存在着。那么，个人加上这样的一个组织，让很多学生都觉得非常的这个恐惧。那么林佩瑞教授呢提到，就是说他的学生在课堂上是不敢发言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课堂上有别的学生会不会跟北京去汇报。那么这些学生只有在课后才去找他去发表他们的看法，所以林佩瑞就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的奇怪。所以这种现象你怎么观察呢？是你的观察是什么样的，钟副手先生？
你说的很对，就是当然，各地的学生会是一个直接的管道，学生会呢很多是拿领事馆的钱，领事馆一起办活动请领事馆的官员来参观等等，这是很常见。那其实这中间呢还有另外一个组织上的现象，那这个过去几年有一些报道，比方说所谓的。中共的党支部在海外学校中间有党支部，这个其实很多有可能是现在是私下活动，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明明就是讲出来的，过去几年就有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这个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在校园中间、学生中间有这种有组织的活动。那领事馆组织的活动呢有很多，比方说。像有人跟我讲过，就是，习近平的讲话二十大等等，领事馆就会组织各个学校的学生来学习等等，这是一种直接的洗脑控制而且非常有组织性的。
那么，有一种悲观主义的看法，就是说，虽然这个报告他说这个要解决这个美国校园的跨国镇压问题，但是呢，悲观主义者认为呢，这个几乎是美国校园从目前来看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尽管这个报告在说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个我想请潘家伟先生，你来谈谈你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跨国镇压是不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呢？
就我也都听说，就是这个，我也就美国的学术界的朋友就是我们虽然在东京大学里面去做研究，但是也都有听说在美国那边的情况，因为确实，中共那边的人要去的绝对是以美国为主，因为是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所以他绝对是很想去渗透在里面去影响美国的政策，这样的话也会带起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学术界的一些影响，所以呢，我都看到的话是非常听到他们讲的是非常担心，就是有时候我都刚才周先生说的，也不知道就是你在大学里面，譬如说有一些讲座或是一些课程里面，一个那个大学的教授或是一些学生，他们在课堂里面发表一些意见。特别有一些是针对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的一些记录或是对于一些中国的政治问题去探讨的，那可能在课堂里面或是在讲座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已经是中国里面派去的一些人来去听就是旁听或者是在去参与当中，这样的话会引起大家参与者有一个很担忧的情况。也不知道会不会他们在那个课堂里面或是讲座里面讲的话，会被这样的去 汇报到譬如说中国大使馆或是到其他的一些中国的机关里面，对他们个人的安全会引起就是风险。所以我觉得这是绝对非常严重的一些情况，就像周先生刚才说的，也就像陈先生你点出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绝对来讲的话，在学术界或是所有的文化界当中的也会有这样的担忧。这个是我从在跟美国那边学术界的文化界的朋友当中有了解到的。对，
嗯，那么我们就从这个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么一个个案这个角度来谈啊。那个他的英文字叫 CSS 啊 ，CSSA， 嗯。那么那个彭斯啊，这个在副总统任上的时候呢，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啊，他说呢，只需要看看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就知道了，这个组织在美国各地校园有150多个分支，这些群体帮助未在美国学习的43万中国国民中的一些人组织社会活动，当中国学生和美国学校偏离共产党路线时，他们还向中国使领馆报告。啊，这是时任的美国政府的副总统给他的一个评价。然后呢，美国的国务院说这个 CSI 呢是受中共统战部管理的一个啊中共的忠诚的忠诚的支持者。那么美国官方啊对这个组织进行了点名和定性，但是从2018年到现在，这个组织在美国仍然存在，美国似乎拿它没有任何的办法。那么我想问周副总先生，这个反映出什么问题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对，当然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就是美国它有很多法律保护人们结社的自由。那么在表面上看呢，这些学生会CSSA 等等很多都和其他组织一样，所以作为这样的这种社会组织有这样的这种保护，那么就是从法律上要真正找到他们，比方说作为中共的这种代理人等等，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尽管我们都知道它的实质，但是呢在这方面呢，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实质性的活动。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美国的有相关的法律，就是在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这个方面应该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规定，就是比方说他们这样领事馆去汇报啊，从领事馆领钱等等，这些呢都应该是第一就是要求他们披露啊，第二呢就是披露之后比方说要有专人对这种活动负责，那么以后我想就可以能够进一步的进行这方面的下去。但是也有比方说像加拿大麦克马斯特有一个大学，他们就是好像是通过学生议会的办法禁止了中国学生会就是取消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学生会的这样一个资格。而这个可能跟具体各地的这个就是这种执行上都有一些关系哈。那么当然就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方面。从现实来讲呢，还有一个现在就是除了学生会以外，其实微信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上组织的功用。比方说这一次在波士顿的这个事情呢，就有很多实际上是在微信群里谈到就是这种威胁等等，而很多人因为只用微信，那么在微信群里他知道微信是中共在监控那么就是在微信群里他就感到就是好像在中国一样，而其他的学生也会感到这样。所以微信群微信甚至公众号也是现在控制美国一个很重大的方向。像这些呢，就是美国传统的法律是不足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有专门针对中共的这种渗透的法律。
你像这个数字监控这个美国社会本身美国政府本身也面临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微信啊，美国也在想办法，但是呢，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啊主要的管理的机构在北京。另外，这个它这个跨国战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猪年啊。如果发生这猪年事件的话呢，美国实际上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回过来看啊，就是 CSSA 是美国政府意识到它是有危害的，但是美国拿它没有任何办法的，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就是美国这个刚才周副首先提到，美国应该制定一些法律，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否在对付北京的跨国镇压这个问题上呢，开了很多次的啊听证会，但是相关的法律推进那是非常的缓慢啊，甚至是杳无音讯。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啊，参议院啊，有一个参议员卡丁啊，说我们不能够允许发生任何啊这种跨国的镇压。但是美国事实上，这个刚才这个自由时报报告很清楚的说，这是在美国的校园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情况啊。所以说，美国的法律也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潘家伟先生，你怎么看美国的立法在应对跨国方面迄今为止的是不是无所作为现象呢？
其实就是应该就是要审视，就是这些法律本身其实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其实有点像也是在其他国际场合，就像在联合国那边同样的都是差不多一些情况，就说也都说得很清楚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就是中国这些做法都是违反了很多一些国际的惯例，一些做法也都违反了一些美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做法，但是在惩罚方面的话没有说得很清楚，就是有什么实质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要美国的政治界啊，还有就是学术界也都应该要比较要清楚一点去说明，就是应该要有什么实质的后果啊才有作用。不然的话只不过一些走过场，有点感觉就是走过场的去有一些政治家来去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点出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但是实际来讲的话有什么实际的后果，我们绝对是要看到这些实际的后果才会令到中国还有那些企业啊，就像那些就会有感觉到就是有绝对的一些压力，才是会有效的一些效果。不然的话只是会留在这个就是讨论的层面，经常都是几年以来都是看到只是讨论的层面，根本来讲是没有很大的力量去影响他们去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立法方面或是在行政方面的话，绝对是一定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操作出来，要给真正的一些后果一些压力才有作用。
嗯，这立法和行政层面要有非常实际的一些啊这个规定出来，才会发挥真实的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呢，很少看到这种作用。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搞了一个中国行动啊，后来那个中国行动就停掉了啊，受到了不少的这个批评。所以说有一些具体行动啊，也是不太容易出台的。那么刚才周副所先生提到了这个学校啊，就是这个波士顿的那个啊跨国镇压的受害人呢啊，他去找学校里的寻求帮助，但是学校里面不给他寻求帮没给他提供任何的帮助。这也是这个自由之家这个报告啊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跨国镇压之中呢，这些学校在里面发挥的一个作用。第一个是呢，这些学校缺乏保护这些学生啊的工具，也缺乏啊这方面的认识。那么这个美国前那个国务卿啊蓬佩奥啊，去有一次想去 MIT 去做一个啊美国大学的里头的共产党啊这么一个演讲，后来呢就被 MIT 拒绝了。那么他在后来把这个演讲挪到了乔治亚理工大学，在乔治亚理工大学的演讲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呢，我的告诉你们，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兴趣让我到我们的园区来讲这种做这种演讲啊。他说那个拉菲尔赖夫校长暗示我的观点可能会侮辱他们的华裔学生和教授。这个是啊 MIT 的校长的这个担心。那么蓬佩奥接着说呢，我们不能让中共利用政治正确来对抗美国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护和推动它啊，我们绝不应该让所谓的种族主义或者恐华症的虚假叫嚣阻挡对中共活动的彻底曝光。所以说这里面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呢，往往这个跟这个跨国镇压之间呢形成某种紧张的关系。所以我想听听周副所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问题当然很明显，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学校真正它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他们想政治正确，有那种理想主义，而其实是来自于中共的钱，因为在所有的学校，特别有名的学校中间，这个钱非常非常的多，影响很大。那这是一个根本的现实，这也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很多的就是这种院系哈，接受中共的支持，甚至一些关键的专业特别是跟所谓的亚洲研究有关的，那基本上是绝大部分都很害怕啊，中共不给他们钱，或者他们没法去中国，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当然，这种往往被包装在政治正确的这种口号之下，其实一个很明显的，我想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没有发生在校园了，就是 Nancy Pelosi，他在家里跟就是像那些去他抗议的人，那抗议的人打的标语说，哦，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等等，就好像很理想主义的这个组织呢叫 Code Pink，是很非常左的，很著名的一个，那么。这种表面上以这种反歧视或者和平主义或者环保等等，这个已经被证明这样的组织它其实是它的，拿的是中共的钱。那么 Nancy Pelosi 说：“你们滚回中国去。”这个当时很多人也有争议，不少人就是我看到那些无脑的一些美国人说：“哦，这个 Nancy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等等。”其实 Nancy 讲的这个话。是很对的，因为这个组织呢，它是拿了北京的钱，就是它的总部虽然就是在北京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就是美国社会缺少对这方面的了解，而中共的渗透又非常的全面伪装的又很彻底，所以就造成无论是像MIT 这样的学校，还是这种各种很多，特别是以环保。这样的反种族等等这种名义上的这种组织来阻挠对于中共在海外跨国镇压的这种反击，这是非常可悲的情况当然，这种呢，我想长期一下，现在看来就是它在形势在逆转之中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
说到了这个形势在逆转之中呢，我们再从这个乐观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对付中共的跨国校园镇压的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波士顿的这个案件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呢也提到了，你像这个威斯康星大学开始建立一些，就是说类似的这样一种这个对付跨国镇压的一种指导的一种指南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学校呢，开始建立学生组织去对付CSA 这样的这个跟中共有关系的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从这样来看呢，是不是就是说在美国开始民间出现了一些有利于遏制北京的这个跨国镇压的一些新动向呢？潘家武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在法院那边的话，就可能有一些比较令人有感觉到就是比较乐观的一些案例，当然是好的，但也要看是在美国的每个州，也有可能就是也要看他们是比较倾向于保守还是比较自由主义的比较多一点的一些州份是不是？他们看的话也会有不同的，就是联邦的法院，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一些判决的看法，所以虽然就是也有参考的作用但是也都要看是每个州它实际来讲会怎么做，所以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吧。我觉得以后还要看的就是有一个好的案例，绝对是有鼓励的作用，就看其他的一些案例来讲的话，也都可以带来一些去思考的一些空间，但是也都需要在实际操作方面的话，能够比较有这个有系统性的，都是统一的，就这个也可以参考这个个案以后，一起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法院都有同样的做法， 才会带来一个实质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在美国司法界，这跟这个行政还有立法方面的话，也其实也都三方面的要一起要来做这个就是有监视监督的一个作用，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一个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很多方面不同的一些努力，才能够做到这个有实质的后果。不然的话，只会只是看某一些个案有比较好的一些后果，但是有其他一些个案来讲的话，会比较困难的，也说不定。
嗯，我们那个有一位 X 网友啊，叫华荣啊，他说这个北京在美国搞这个校园搞跨国镇压啊，那是因为美国太自由啊，也因为中共太无耻啊，不是美国的自由改变了中国，就是中共的无耻毁灭了美国的自由。所以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 CSA 这么样一个有跟北京关系密切的这么组织，在美国一直存在，而且美国当局拿他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个也有人建议，就是说你要利用美国的这个制度优势来做一些去制约他们。那么周公所先生，我特别想问你，这个因为你跟他们的联系可能比较密切，就是说你像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呢，在白纸革命之后呢，搞了一个白纸会；另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国学生会，叫巨火波托马克。那么这些新的这个种子选手啊，对遏制北京的这个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啊，群体来做这个是遏制北京的跨国镇压，你觉得会发挥一些什么作用呢？
对，这些当然是非常可喜的发展了。可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很了解这些情况，都还是处在萌芽状态，一种地下党一样的状态，也是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改变的啊。那么就是长期来讲，当然中国学生在海外，特别是美国校园，能够自由的组建自己的社团，能够自由发出自己的声音，实践在美国的这种自由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方面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也欢迎有志的年轻人来跟我们合作，我们会尽量提供很多的帮助。那我也了解到，其实除了就是现在公开的这一些，也有一些很成功的一些，现在不太了解，甚至处在地下党状态，还不太好公开的一些案例，其实都是有很多人啊，有心人在投入琢磨啊，有一些非常成功的做法啊，我想以后的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啊，在这方面呢，我是谨慎乐观的，当然包括现在。就是 FBI 的打击啊，那这次吴肖雷这个事情是第一个，我想这么多年我们知道的，就中国学生他就是因为威胁一个毕业生被抓起来，这是然后最近定罪啊，这两项罪加起来就是说每一个是可以到5年刑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些呢肯定会有利于改变啊，美国校园的生态，所以这方面是可以乐观的。
嗯，这个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网友啊，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啊。那么来自推特的网友呢，叫白月玲珑啊，他说：“校园居然能够搞跨国镇压，美国政府都无能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匪夷所思啊！你们说这是姚媒无耻造谣，还是？”美国政府无能啊。另外一位说呢，美国是亡国了吗？当殖民地的吗？中国都能跨国镇压啊，这是一个角度的观察，这个问题是对美国的一种批评和嘲讽。那么我们的油管网友呢，叫 President 总统呢啊，他说自由国家的言论自由呢，荣辱不分国界人的言论自由，而且是哪怕来自独裁国家的人，这就很危险了，是个很严重的漏洞。那么这个另外还有一些网友呢，他另外一位就叫宣统啊，他说吴肖雷间谍被抓啊，被诉终止，如此嚣张，说明他的后台帮派很硬。那么首先要更正一下，吴肖雷定的罪不是间谍罪啊，他是跨国盯梢之类的啊，另外还有一项罪啊，所以不是间谍。那么说明他是诉了终止啊，所以说人家说他很嚣张，但是他后面有不有后台就不知道了。嗯， 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叫 Chinese Perspective 呢，他说其实现在的学生在美国，如果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跟倾向于共产党，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中国大陆迅速成长发展，并且多项取得世界第一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么你要谈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这是跨国镇压啊，绝对不会有。但是这个小有的时候说是亲共的言论呢，在美国肯定是言论自由是保护的，但是这个话题这种回应不属于跨国镇压里面的问题。嗯，那么兰花儿说，今后只要在美国领土上出现任何中共的特务组织，美方一定要当机立断，对这些危害民主社会坚决予以取缔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兰花可能你有点失望了，这个比较难啊，这比较难。刚才周文锁先生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条有非常多的这个程序。好了，那么我们那个观众的这个点评呢，我们就念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也就到此打住。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文锁先生和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个人观点啊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讨论，神秘国安部频频亮相，国安组合拳能给习近平帮什么忙，请大家呢喘口气儿，我们一会儿呢接着听。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二月二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从行走的50万再到国安部的实笔查，中国国安部近日频频亮相，再次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热点。行走的50万指的是呢举报间谍行为人得到高达50万的奖励，实笔查呢指的是国安部发表的听劝别让国家安全机关请你喝这实笔查这一篇文章。之前呢中国国安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帖要对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等呢打出组合拳，甚至呢为美中外交指明方向，一度让媒体刮目相看。中国的国安部呢频频亮相，是否成了习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常态？国安组合拳能为习近平解决当下中国的经济难题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文锁先生。周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周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我们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我们的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这个我们有时候说这个警察治国啊， 那么现在呢，会不会有一种这个国安治国的这种担心？而且呢，这种国安治国呢，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呢？
首先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之前的警察治国也好，或者是国安治国也好，充分的显示出来了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似乎已经没有其他的工具，或者是他认为过去所有使用的工具呢并不趁手或者并不称心。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过去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包括2015年的股灾抓经济的时候，都是由公安部出面的。那么现在用国安部的出面呢，反映出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习近平感受到了用公安部似乎都已经难以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启用国安部呢是另外一种恐吓的加剧。那么这种恐吓的加剧呢，可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呢对这些事情呢提高认识，提高意识，这是习近平想要达到的一点。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呢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得到的，那么似乎之江新军和福建帮之间在国安系统和公安部之间呢似乎有一些新的一些权力的争夺。那么如果公安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公安部的经侦局啊类似这样的部门没有办法去恐吓金融方面的或者是去管制金融方面的一些犯罪，而是要国安部来出面的话，这也反映到了双方之间在这些权力划分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争夺，这反映出来的是政治争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那么习近平在讲到了关于新的斗争方向的时候呢，他也多次提到了中国经济涉外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所抓捕的一系列的这些间谍问题呢，也都是以国安部在出面，包括指证所谓的外交的方向啊，为外交指明方向，这都反映的是这两方面都有的问题。
这个公安不行了啊。国安上等于是在某个意义上是一种恐怖的一个升级。另外呢，我们马骏先生还提到，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习啊他的子弟内部的某种权力争夺有关系。那么这个周副所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国安啊现在在中国呢像网红一样的不断的这个出现在这个聚焦呢？
当然主要刚才马骏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习近平现在治国无能，民怨沸腾，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只能用吓唬不让人们谈论防民之口这种办法来防止他这种现实被人们传播，好像在公共或者私下比方说他们现在要造的是说是这个 GDP 增长 5% 对，像这样的一个话题就会引起很多的讨论，因为在各个方面看到的都是下降，对吧？这个各种产值等等都在下降，失业率在上升，那么股市呢也在最近不管它怎样的试图把它撑起来都在下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处于一种这种恐惧之中他只能用他这个唯一的这种办法，就是不断的让人们害怕来用这种办法来堵人的口。前一个节目我们谈过，就是像这种封杀微信群等等，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的一部分。那么高调的用本来这样一个在中共的体系中间是有一些神秘感的这样一个组织，也无非是想增加人们的这种言论上的这种潜质让人们自我审查不敢说出真心话。当然今天谈到国安这个，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对吧？那么郭文贵，对吧？他原来呢，他就是国安中间跟经济有很多关系的。那么这样的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让他们来治理想达到习近平的目的，大概还是很难的。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刚才两位先生都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那么人权组织呢，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呢，他有一种观察， 他说呢，一个国家领导人啊，如果他权力过于集中的话呢，啊，就会给他很多政治上的空间啊，就会导致这个人呢不尊重体制。他说呢，文革期间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党委都不存在了，中国的最高机构是中央文革，这都是反体制的啊。但是呢，他说这个他发生在毛和习的这种领导人的统治下呢，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啊现在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等于是他等于说他说是习啊这么干呢是一种反体制的这行为。那么马巨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角度的观察呢？
当然，这是我们看到政治规律往往都会变成这样，无论是中外的政治实体当中，当一个独裁者权力完全集中之后呢，反体制成为了他更加集中权力过程当中必然的一个选择，而这个体制本身呢，在阻挡着他继续去集中权力。杨千力先生的这个说法在政治学方面是非常成立的。那么在现实当中，不管是东欧或者是啊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集权者们都是如此。那么我们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在于他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利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不同的暴力机器，并且在他上任之后，我们看到又成立了新的所谓的国家监察机构。那么之前的这个机构是不存在的，那么增加这个机构，再去加固所谓的纪委，再去加固所谓的公安部，现在拿这个国安部来出来说是来管控或者来增加自己的权力或者渗透的程度，这都是一种对权力的啊自己的这个安全的极度的不自信。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经济在这几年事实上出现了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那么就是大量的资本呢从中国境内呢汇出到这个境外，那么很多的有产阶级呢都已经开始逃离中国，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而国安部呢试图展示他们的一种力量的这种方式呢，同时也是为了恐吓一些啊已经离开或者是正在准备离开或者打算离开的一系列的这些有产者们。所以这些他们出台的这一系列，包括石碑茶也好，包括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各个方面关于经济外交的指证也好，那么这些呢都是以这些恐吓为目的的。那么反映出来的事实上是习近平啊，如果我们拿一个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现状来比喻的话，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王朝快要没落的时候，太监干政、太监干国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现象，或者是后宫干国的这种啊干政的这种情况呢，正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情况之下呢，在频频的发生。
那么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说这个国安部历来被认为是很神秘的一个部门啊。那么现在我让他去这个微信建立一个公众号啊，把他的活动啊，把他的一些思路，把他的一些想法都给发表出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可不可以说这是透明化的？他可以这么解释啊。那么这个周副首先你怎么看呢？
这个当然是很可笑的一种说法了。那包括就是说习近平体制反体制哈等等，那么本质呢，习近平当然是中共这种专制体制的一个产物，那他所做的也是这个体制最终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啊。前一阵我想吴国光先生谈到其他问题，就包括比方说习近平啊对于这个去年哈是五个部长哈，两个所谓的国务委员啊，还有整个的火箭军的上层，这种不断的清洗，其实在习，这都是发生在他所谓定于一尊的二十大之后，这种独裁者处于这种绝对的大权在握，但是又绝对的生活在恐慌之中，这是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他统治的这种合法性，这种没有这种合法性，就让他会不断的进入这种清洗模式。这些呢其实在历史上也是不断的发生的啊，比方说无论是北韩呀，还有斯大林模式啊，这都是这样的这种一部分。当然他们会很善于利用一些现代的工具了，这是中共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会用比方说这种人工智能啊，面部识别等等这些新技术啊，让他做到可能以前 没法做到的，他甚至用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世界领先的。当然他们完成的功能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专制体制所做的这些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扼杀人的自由，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最后让他能够苟延残喘。
那个美国之音呢，曾经请那个几位专家呢，就这个中国的国安啊这样一种频频亮相的这个行为呢，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其中有台湾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啊，他的一个观点，他说这个从国安部门的膨胀可以看出呢，习近平仍着重于内部的控制，而原因是什么？是担心经济衰退可能产生的这个动荡。马俊先生，你觉得他这种观察怎么样？
当然这是警察治国的另外一种延续，就是特务的深入，那么广泛的建立全中国各个地方的更多层级的特务组织，一定是习近平现在正在大张旗鼓，或者是他上任之后一直都在扩展的一个部门。那么现在看到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的这种评论呢，实际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啊，我觉得他评论的点呢非常的之准确。那么在中国不仅仅是之前的警察治国的加剧，那么在现在经济下行的状况之下，财政方面尽管中共表示说呢全国的中央财政呢又增加了 6.4%， 31个省市自治区呢都有所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事实是如此吗？我们没有人能够准确的给出一个数据，但是大家人人都知道这个数据一定是杀鸡取卵，或者是呢这个数据是虚假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仔细去看最近已经开展出现的各个省级的所谓的人代会也好啊，包括政协会也好，我们听到的一些数据呢都在增加着类似于像警察呀像特务呀像政法委啊类似这些部门所管辖的这些部门的财政的各个地方的财政的新的支出呢都在增加当中。这呢就无疑更加确凿的证实了习近平以警察治国延续到特务治国就像我们看到苏联斯大林时期，或者是我们看到像东欧的罗马尼亚那个时期一样，都是这样的一个必经的道路，独裁者的道路都是如此。
那么马俊先生，你对这种从警察治国到深入到特务治国这么一个路径你有没有一种很深刻的担忧？因为一说到特务的话呢，往往给人产生就是一种恐惧，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种就是不透明的一种这个人身的不安全财政的不安全这一种状态，你有这种担忧吗？或者是这担忧你会强化这种担忧呢？
而且这种担忧呢一直都在强化当中。那么过去我们知道前几年的时候，维吾尔人的集中营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中共对于多伯特人对于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呢，那么所采取的这种特务治国的方式或者特务治理的方式，大量的抓捕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现在新一轮的特务的治国呢，我们从一些细节上能够看得到，实际上呢，那么习近平最恐惧的并不是人民，他似乎更恐惧的是就在他周围的人，他恐惧的是利用这个国安部门的这个出面，那么似乎在分化公安部的一些作用。他是否在恐惧公安部呢？他是否在恐惧王晓红呢？他会担忧所有在自己身边的人，这是一个独裁者的一个宿命。所以呢，不仅仅是民众要为此而做好准备而恐惧，那么事实上那么所有的官员体制内的人物，那么更加的恐惧呢，实际上充斥在他们身上。
这个在习近平之前呢，中共的这个官员呢，他这个把经济这个发展看着一个硬道理那么到胡锦涛时期呢，相对就把这个经济发展的步伐有点那个减缓。那到了这个习近平时期呢，按照日本的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四坂明夫这先生，他最近在美国之音也开了一个说三道四的频道欢迎大家去收看那么他就有一种观察，他说到了习近平时代呢，他的政治安全就高于了经济发展，所以习近平被人家说是一种安全狂他在很多的这个发言中呢， 大谈各种各样的这个安全。所以说在这样当下的情况之下呢，安全的利益大于经济发展的这个利益，这个时候习近平谈强化国安部的这个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那么周凤硕先生，你认不认同这种看法呢？
这个是当然，就是习近平他有绝对的权力，然后又有无限的恐慌，这是一个独裁体制反复重复的现象。那么在二十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做过分析哈，讲的最多的就是安全安全安全啊，无论是从增量还是绝对量，这个是提的最多的一个词。当然就是在他看来他是四面都是敌了，那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科技各个方面哈，他们是四面恐慌风声鹤唳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这种发展。那刚才马军先生讲到，就是他可能比方说对于公安不满意，对于警察不满意，改成特务。那么对于特务他能放心吗？我相信也不会的。就是这个就相当于他的就比方说像另外一个比方说指定继承人一样，他任何一个在他之外有一个相对大权力的都会成为他怀疑的对象，所以这个循环呢可能还是会不断的进行下去。这个公安比方说这现在被排挤在一边，那国安中间可能未来还会有新的力量那在进行这种循环，但这个根本它是解决不了，因为它没有合法性。
这个公安治国呢虽然听起来也不好听，但是呢因为这个前些年中国谈法治嘛，关于这个行政法的这个建设呢还制定了不少法律那么有行政诉讼法呀，有行政处罚法呀有这个复议法等等，等于说公安执法呢相对说呢还是有一些制约。那么如果是国安的出面去在治国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制约的就少多了，尤其是法律的制约就少多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担忧的问题。周凤硕先生，你担不担忧这个今后中国的法治在国安变成网红的一个背景之下将会越来越艰难呢？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中共不管他用各种方式来讲这些哈，那么最终呢他是不会尊重任何法律的程序。那很明显的就是比方说对于异议人士的这种审判等等，他一旦接上比方说所谓的间谍罪所谓的颠覆政权等等，他就会拒绝你很多的参与或者剥夺你很多的本来应该有的权利。那现在国安介入也是这样，那就是更多的这种不透明，更多的这种恐慌他在这条路上肯定只能是末路狂奔，肯定是停不下来的，就是对于法治的这种践踏。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安呢发了那么多文章想为习近平帮忙要出组合拳那么实际上就是他究竟能帮什么忙我们再回到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他说呢这个动辄传出有外商因反间谍法等罪嫌遭调查，确实吓跑了不少外资，这令台湾方面略感不安，也让台商投资更为谨慎就是这个国安不断的发话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台商的这个投资呢就变得这个越来越少了另外纽约时报说限制批评性金融性言论的努力呢似乎只会加深投资者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真实状况的担忧。马俊先生，你认为他们这种担忧是不是能够成立？
这是一个事实，或者是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我们看到呢这个国安系统或者是过去的公安系统呢抢劫 啊，这个投资者的生意，抢劫投资者的财产或者他们的土地呢，这已经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呢，有些细节方面呢，一直很不为广大的啊民众所了解而已。那么在习近平的维稳的过程当中，这些维稳的人或者是国安方面的这些特务们，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的为自己去敛一些财，为自己去办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恐吓、要挟、索贿，各式各样的事情都会频频的发生。中国的法治本来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法治嘛。啊，从来都没有。当有政法委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或者是所谓的现在的所谓的国安部等等这些机构，事实上是不是在为法律服务，而是在为党和独裁者服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台商在恐惧当中，那么仅仅是台商吗？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最近刚刚传出来的英国的一位商人被判了5年刑期。那么这些案例、这些事件呢，事实上都在吓阻着所有全球的投资人，不仅仅是这些人，包括国内的这些有产者们，他们也是在恐惧当中，他们更加清楚和明白中共啊，那么会在未来的手段会做什么。与此同时呢，中共的这个跨国镇压方面呢，也在不断的加强当中。那么在最近呢，我在这里报个料，我本人呢也成为了中共跨境镇压的啊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之一啊，最近呢正在和他们在司法这个缠斗当中。那么这种种种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习近平啊，在对经济啊的所有的经济政策完全全面失败，不管是住房不炒也好，或者是供给侧改革也好，等等这一系列的一带一路的大型项目也好，在今天的这种情况之下，唯有利用啊这个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呢，是他目前最重要和目前他认为啊唯一啊需要抓紧的东西。所以民众啊，全面的不管是工商啊人士也好，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好，都将会面临新一轮的啊警察特务治国的时代到来。
这个李强啊，才去这个全世界啊宣告啊中国没有风险，那么这个国安呢如此的这个当网红啊，会不会把李强讲话啊最后全部给他化为泡影呢？这个担心是存在的吗，马骏先生？
当然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李强的所有的说法，刚刚在瑞士所讲到的一系列的这种中国没有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守信用的、中国政府是守信用的这些话呢，事实上我们认为呢，他就是一个啊能够延缓寿命就延缓两天，能够多拉一些外国投资就多拉一些外国投资，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开放银行、开放各式各样的，但是中国经济依旧没有起色，股市依旧在持续向下走，这都反映的是实际上他说的任何事情人们都知道他就是个奴才，他就是一个啊为主人做装扮的，而没有任何真实的决定权，中国的命运之舵不掌握在他手中，他没有任何的用处，已经是一个全球政治界的一个啊共识而已。那么未来会不会发挥作用不知道，但是目前为止只能是这种啊这种现状。
这个我们的有关网友说啊，这个在这有不同观点，习近平不是不使用公安，而是不信任公安，公安系统牵制太多地方派系，习近平打造中央控制一切，公安更是防范的对象。这个网友叫 Sarah 啊，这个角度有点独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啊，就讨论到这啊。那么我们那个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马骏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不少观点，这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星期六是2月3号，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呢，我们要请大家收看啊，专访政治学家刘君林博士，谈今天的中国呢，为何突然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为何中国人屡受暴君的煎熬。美东时间2月3号8点播出，敬请我们大家前来收看。最后呢，要感谢我们两位来宾的点评和我们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